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二十九集。
是谁把他搬下去的？
哦，你是他女朋友吧？上午他家里来人了，是他父亲委托的两个人，找医生问了情况，后来就要求退掉单人病房了，就把他搬下去了。
周鑫离开护士以后，便匆匆地赶到楼下的普通病房。病房里很拥挤，高淳躺在最里面的一张床上，脸色苍白，眼神呆滞。周鑫试了一下他头上的热度，依然有些烫手，忍不住问他：
李师傅怎么没有来吗？
高淳此时声音疲乏，吐字困难：
没来。
那上午谁来了？谁把你搬下来的？他们怎么说的？
没说什么，就给我搬了。
你也没问他们为什么搬吗？
他们说是我父亲让搬的。
高淳此时眼窝干涸，但周鑫猜想他心里一定在哭。他想了一下回答：
不是你父亲，我知道让你搬下来的人肯定不是你父亲。你父亲我见了，他很想你，他还拿出钱来给你治病。上午来的人肯定是你姐姐派来的，你姐姐不欢迎你，她不愿意认你这个弟弟。
我姐姐为什么不愿意认我？
周鑫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骨肉相间是人生大悲，他只能抽象地解释：
可能这个社会太现实了吧，爱也好恨也好，都是为了一个钱字。
高淳听着叹口气：
我不想要他们的钱。
可你有权去要啊。
周鑫不服气地看着高淳：
你是你父亲的亲生儿子，你是蔡家的一员，你应该拥有合法的权利。
那我父亲为什么找我？也是为了钱吗？
周鑫摇了摇头：
父子之间的爱是因为血缘，你和你父亲是血缘的关系。
我姐姐和我不也是血缘的关系吗？
你姐姐和你有利益冲突，而你父亲和你就没有这种冲突。
高淳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喃喃地说：
如果我父亲和我也有利益冲突，他也会不认我了吗？
周鑫看着高淳愣了，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说：
以前可能有，以前他如果认你，很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影响他的利益，所以他就没法认你。现在那些麻烦不存在了，他才会认你。
那你呢？
高淳看着周鑫：
你一直帮我也是为了钱吗？你帮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周鑫被问住了，他想了半天才说：
因为我欠了你的。
中午的时候，方圆来了。方圆是高淳在北京的唯一的朋友，周鑫知道了方圆与高淳的关系，自然很高兴。晚上，周鑫和律师说好了要商量高淳的事，他便约方圆一起参加了。在律师那里，周鑫聘请的刘律师因为高淳这桩案子的涉案金额较大，便又请来了事务所的另一位资深律师一起参与了讨论。刘律师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目前蔡百科的病情很重，他们家族的事务都委托蔡东平代劳了，所以蔡东平掌握一切的局面已经不可避免。而蔡东平与高淳姐弟之间只有利益冲突而没有情感牵连，那么这对高淳争取自身的合法权利的努力构成了极大的障碍。现在高淳本身的伤病也比较重，无法与他父亲直接沟通，这些客观情况也造成了蔡东平大权在握而为所欲为。
对刘律师的说法，方圆却不以为然。
我倒不这么认为，你看蔡百科毕竟已经认了高淳是他的儿子，而且呢也立了遗嘱，遗嘱里财产的分配也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所以呢一旦将来蔡百科不在了，高淳合法继承遗产这件事儿应该不成问题吧。蔡东平的再怎么混，总不能无视法律吧。
可现在怎么办呢？
周鑫忍不住说话了。
蔡家往医院汇的钱已经快用完了，蔡东平前天派人去把高淳从单人的病房又搬回到了普通病房，这搬回去也不是不可以，可下一步怎么治疗就全得听蔡东平的安排了。蔡东平至少名分上是高淳的姐姐，代表高淳的父亲，这医生当然得听他的，他不让用好药，医生也没办法。这样下去不是把高淳的病给耽误了吗？
刘律师请来的那位资深律师姓童，是一位女性，她没有急着回答周鑫，而是首先针对方圆的说法做了分析。
我仔细看了高淳的父亲蔡百科的遗嘱，在这份遗嘱里，蔡百科虽然明确了高淳应分的遗产范围，但是这份遗嘱在执行起来或是在目前仍然有漏洞可钻。首先，蔡东平完全可以在他父亲去世之前转移或者套空蔡百科的资产，比如以投资的名义动用资金，然后以投资失败的名义把蔡百科的资金做空，甚至将本应由高淳继承的房产以偿债的形式抵押出去，使高淳在蔡百科去世后拿不到任何实际的遗产。第二，即便有部分遗产分到高淳名下，由于高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所以这些财产还是会由蔡东平代管，高淳今后的治疗和生活费用还是会在蔡东平的控制之下。
童律师的分析透彻而又实际，方圆和周鑫听了只能面面相觑，彼此哑口无言。刘律师接着说：
从我这几次接触蔡东平的印象看，她是一个个性很强的女人，可以说强到有点泼的程度。
哼，完全就是个泼妇。
方圆忍不住插了一嘴。刘律师又说：
如果说蔡东平知道高淳的伤残与百科公司被税务机关查处这件事有关的话，从感情上说对高淳更不会有怜悯，而只能有仇恨。那高淳现在又要来分他的遗产，那就是旧恨新仇火上喷油了。像蔡东平这种性格的人 不太可能对高纯的救治上施以爱心，他恨不得高纯永远站不起来，甚至更惨。
刘律师没有说明甚至更惨是什么意思，但周鑫和方圆听的都打了一个冷战。
哎，那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我们还能为高纯做点什么？
两位律师互相望了一眼，又沉默了片刻。童律师说话了：
这两天我们商量了一下，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既可以控制蔡百科去世后的局面，又可以解决高纯现在的救治。
什么办法？
周鑫和方圆一起抬起了头。刘律师看着他们，答得很干脆：
让小周马上和高纯结婚。
什么？
周鑫一下子愣住，方圆也吃了一惊。佟律师看着周鑫，赶紧解释：
如果周鑫成为高纯合法的妻子，那么自然可以在法律上代表高纯的亲人主导高纯的救治，并且在今后顺理成章地协助高纯管理财产。
我和高纯，我们其实没有。
周鑫连忙开口解释，但接下来的话却被佟律师打断了：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特别是高纯现在这个样子，结婚这种事当然要慎重考虑，何况高纯以后什么样，能不能治好都很难说。但我听刘律师说，你对高纯的感情还是挺深的，否则你也不可能一直这样守着高纯。当然了，这件事我们只是一个建议，究竟怎么办得你自己决定。我们只是说这是挽救高纯的一个途径，而且比较简便易行。
周鑫一时语塞了，不知该怎样回答。方圆看了一眼周鑫，赶紧为周鑫解释：
哦，两位律师啊，你们啊一定是误会了，他跟高纯呐，其实啊也就是一般朋友。其实呢，
方圆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忽然又转向周鑫，语意暧昧：
其实啊，高纯这孩子啊也还真不错，你看啊，形象、人品、个性都行，哎，也就是这腿这病，哎，这孩子啊太可怜了，哎，要是没受这次伤，他跟你周鑫可绝对是，哎，你只要接触长了，你肯定能知道，这孩子对感情啊那是绝对专一啊。
周鑫瞪着方圆，此时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脸上是何种表情。第二天，周鑫照常做了饭菜去医院里带给高纯，李师傅和君君这一天又没有过来。高纯一个人躺在床上似睡非睡，一只手上扎着吊针，吊瓶里的药液有气无力地滴答着，就像高纯虚弱的脉搏。周鑫为高纯吃了饭，可饭后的高纯依然萎靡不振，周鑫赶紧出了门去问医生：
医生，这高纯怎么一直是昏昏欲睡的样子呢？
啊，病人的伤处呢现在还没有消炎，疼痛感呢会比较强烈，所以我们在药里啊加了些安眠镇定的药物，让他多睡一睡，对镇痛和恢复体力啊都有好处的。
医生，他现在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又恶化了？他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消炎退烧呢？
就目前看吧，情况啊不是太好。前一阵子啊，由于医疗费用的问题，我们在治疗方案上面的选择受到了比较大的限制。后来呢，他家里汇了点钱，我们就重新做了方案。昨天呢， 他家里来人啊，也问了他的情况，表示回去呢要再商量一下。我从这口气上看呢，可能他家里的经济上也有困难，不一定愿意支付这个方案的费用了。
周欣一听，立刻有些急了。
医生，如果不用这个方案进行治疗，还有其他的方案吗？
这个方案要是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听听病人亲属的意见了。这个高淳呢，长期高烧不退，手术也就不能正常进行，那就只有截肢了。如果本人或家属呢不同意截肢，下肢瘫痪啊，看来是很难避免的了。他体内的其他器官呢也会因此受到牵连，随时都会有发生病变的危险。我们也是根据这种潜在的危险，才制定了目前的这种治疗方案。其实呢，这个方案对病人目前的状况来讲是非常必要的，再拖下去哦，就不好说了。
医生，你们没把这些情况跟他家里人说吗？他们不知道再拖下去的后果吗？
医生望着周欣苦笑一下。
哎呀，他们家里人啊，对我们医院的成见很深，总认为我们是在乱开贵药，是想多挣他们的钱。带着这种偏见来谈方案，这方案怎么能谈得好呢？
周欣听到这儿，只能默默无言了。医生同情地看着周欣说：“
你是他女朋友吧？你啊，应该多做做病人亲属的工作。咱们呢，都是实事求是。你是他女朋友，你也不希望病人终身残疾，甚至再出什么危险吧？”
周欣听罢，下意识地点了一下头，随后又仓促地摇了一下头。
啊，我不是。
医生没有理睬周欣说的话，又进一步说：“
除了钱的问题之外呢，病人的护理和心情状况也是很大的问题。现在呢，病人的抵抗力非常的差，一旦引起并发症，很可能会导致生命危险。你们作为他的亲人和朋友，却没人能始终盯在这里照顾一下。病人的吃喝排便呢，常常要别的病人的亲友帮忙。时间一长啊，人家的帮忙是非常有限的嘛。你们也好，病人的家里也好，总得有人在这里盯一下嘛。”
医生说完，带着一腔不满走开了。周欣知道医生的不满并非因为他而生，但他还是感到羞愧难言。
谷子，你帮忙照顾一下我妈。高淳这里没人，我要留在医院里照顾他。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谷子在电话里显得很不高兴。周欣知道谷子至今对高淳还充满了嫉妒。
啊，等明天吧。或者后天，等高淳这儿有人来替我了，我再抽空回去。
从那天开始，周欣从白天守到黑天，又一直守到很晚很晚。病人们快睡觉的时候，高淳忽然清醒起来，开始主动说话了。
小时候我妈说我腿长，就让我去学跳舞。学跳舞要比学别的花钱多，可我妈还是让我去学。我学了跳舞，就回家给我妈跳，因为我跳舞能让我妈高兴，让我妈夸我。我就喜欢上了跳舞，我就想让我妈高兴。
周欣知道跳舞的话题对于此时的高淳来说不仅是痛苦，而且是残忍，但他还是对这个话题给予了积极的响应。
我又没看过你跳舞，但我想你肯定跳得特别特别好。 你就好好养，好好治，等身体好了也好让我看看你跳舞啊，我看看你跳的到底怎么样。哎，你最喜欢的舞蹈是哪一个啊？
高淳仰头看着窗外，眼睛里竟有了些湿润，眉宇间也有了表情，但周心分不出那是向往还是忧愁。
我最喜欢的舞蹈是一个双人舞。
双人舞。这双人舞是和男的跳还是和女的？
和女的。
你的舞伴是个女的？
是个女的，她是我的伴儿。
听说她是你原来的女朋友？好多跳舞的，跳花样滑冰的，还有跳水的男孩女孩都是一对儿。
高淳听到这儿不再说话了，他想了半天想说点什么，却终于没有吐出半个字句。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周心轻轻地问高淳，
她漂亮吗？
漂亮。
周心点点头，尽力安慰她。
其实啊，这世上好女孩很多，你那么年轻，今后一定会有好多女孩追你的，而且你现在已经找到你父亲了，你想见你父亲吗？
高淳没有回答，一颗清冷的眼泪迟疑在高淳的眼角。周心看得出来，那不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舞伴。高淳又叹了口气，
我从小就恨我父亲。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